好，感谢主啊！我们继续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主日哈。我们借着今天的青少年诗班哈献唱，让我们再次思想主耶稣基督他的怜悯，向一切的审判夸胜，使得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聆听他的真理，来效法他自己的那个样式，来跟随主。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新民信条哈，我们今天讲第十一讲。那呢，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的大纲。我们今天的时间很紧张，所以我们就不再详细的回顾这个大纲。我们只是看到一到十一章里面关于论圣经、论神和三位一体、论神永恒的原旨、论神创造之功、论神护理之功、论人的堕落、罪与刑法。论神与人所立的约，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今天我们会讲论中保基督，到了第九章论自由意志、论有效的恩召、论称义，这都是从上帝的这个白白的恩典的角度，使得我们十二章开始，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所承受的祝福，以及我们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仰生活，这都是在这部分里面讲到了论爱子的名分、论成圣、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论圣徒的持守、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是我们的地上一个称义的人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信仰生活，然后包括23章论政府官员、论结婚与离婚、论教会、论圣徒相通、论圣礼、论洗礼、论圣餐、论教会的惩戒、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就最后的审判。所以呢，我们今天只是把大纲稍微理一下，我们就开始了今天我们的第八章的一个快速的，我们把论中保基督，当然我们对已经得救的圣徒来说都能够明白一些真理，这不我们需要把这个八个点，论中保基督的八个方面来做一个整体的全貌的一个了解，然后再看看如何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呢，那我们看到了在第一点里面，我们要知道每一次的每个主题我们都是按照上帝他本身的超越时空的他的永恒的预旨，所以呢，就是神按他永远的旨意选定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做神人之间的中保，那这是一个大的概念。那他对中保，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说做一个受膏者，我们说有三种之分，有先知、有祭司和君王。那我们说就耶稣基督，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他更是君王，所以三种职分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完美的也唯一的三种职分在弥赛亚的身上完全的成就。所以他有祭，我们说他是先知，他把神带到人面前，祭司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君王他来治理他的国度，来保守带领他的子民。所以这是他是三个职分，所以受膏者他的三个职分在弥赛亚身上完美的给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那么说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元首，在这里讲到他的先知、祭司、君王，他是教会的元首和救主，他是承受万有的，他审判世界的，神从永远就将百姓赐给他为后裔，而且到了时候借着他得赎、蒙召、称义、成圣并得荣。所以这就是整体的来讲，弥赛亚作为中保，他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把中保基督给我们一个总体的介绍。总体介绍我们需要整体的来看主耶稣基督，他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宏观的一个对主耶稣基督他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里边他所能够带来的伟大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呢，这个就是能够从整体来看，下面我们会慢慢的有分数一下这个他在整个这个叙述里面他是如何具体的成就他作为中保的这个职分，他需要一点点的去进入他的美好的一个属灵的预知里面。好，这是我们大概整体的概念哈，整体的概念我们说不错，我们先摩西他是什么先知，但他不是祭司，对吧？他有一点点，他不是君王，但他有一点点君王的职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一个。所以呢，我们说大卫他是君王，他可能有一点点先知的职分，但是他不是祭司，对吧？你看圣经里面所有的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仆人，他或多或少在三个职分里面，可能他有一个或者有最多有两个职分的可能性。但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先知，他是我们的祭司，也是我们的君王。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概念，这是第二个。好了，那开始具体的来分数第一大点里面一个总的概念里面，他开始分别来我们讲，来从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我们知道三位一体哈，这是我们我们大家所一起小组学过的，对吧？那个尼西亚信经啊，能够不断的帮我们强调他的三位一体，他的第二位，他既是唯一永远的神，与父同职同等，今日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求取人性，连人性所具有的一切本质和共有的软弱与己身。所以这种看到道成了肉身，神的儿子成为了人，然后呢取了人性，当然他具有了人性里面所有的包括人的软弱，这是没有罪，对吧？他是绝对无罪的，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道成肉身。他借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胎中用他的本质承运。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这是神借着人，对吧？真的他是一个童女，他不是一个圣母把他提升到一个偶像式的崇拜，他确实取了他圣灵感应童贞女玛利亚，所以呢是用他的本质，他还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把他提升到一个超越人的一个所谓的圣母。好，本质承运，所以完整无缺。耶稣是还有是相异的二性，什么即神性与人性，当然下面会具体再讲一讲什么叫神性和人性，这个在下一点会讲，提到一个神性与人性毫无转化合成或者混合，所以这个有点难哈。那神性和人性它不能转化，它也不是合成，对吧？它也不是混合，它是神人爱心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奥秘的一个上帝的一个预备，不可分的结合于一位位格之内，叫一个位格，对吧？叫两种属性，那个两种属性呢，这个东西需要正确的去理解耶稣的。好，那一个这位就是真神真人，却是一位基督，神人之间的唯一中保。这个就知道了，耶稣基督人罪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那来到神面前呢必须是无罪的，那人没有办法，都是有罪的，只能透过中保耶稣基督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要把我们这些罪人因着称义，因着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我们能够得救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所以这个是讲到什么弥赛亚的什么他的降生，他道成了肉身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很完整的从各个角度来帮我们叙述到了弥赛亚的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成为了人，所以我们在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那我们在下面第三点里面再具体的谈谈，再具体的，那他把第一大点是最宏观的最全备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大的影像，到第二点里面把好，那他是弥赛亚，他是三位一体当中那个第二位，第二位格，对吧？他道成肉身，他成为神神成为人。好，他的这个神人爱性，他是一个很奇妙的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那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因为他是神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我们能够 明白不再靠天主教的所谓的那个什么那个圣职人员哈，所谓的神父主教那些去成为神与人之间的，可能在旧约时代在神与人之间，所以希伯来人认为摩西好像是他们的中保，但是他也不是本身也无法，只不过他是代表了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来借着他来彰显神未来的救赎的完美的计划。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第二点里边，我们能够明白的，把刚刚那个稍微具体化的讲到了圣子的那个位格，以及圣子的什么二属性，这样啊，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有没有？所以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他却是有两种属性，他是神也是人。好，我们来看看第三大点，我们快看一看什么呢？那好了，那就是像神性跟人性之间，我们再要具体的去，这是什么？加克顿信经哈，我们说尼西亚信经，让我们前强调了一个基督的三位一体的一个第二位格，那再加上第二大信经，第三大信经加克顿信经里面也强调了关于基督的神人二性。那我们说神人二性里面说主耶稣既如此在人性与神性上联合，这个就是具体看在就受无限量之圣灵的洁净与高抹，记载它里面有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大家一定看主耶稣就在公开侍奉之前，大家知道主耶稣神预备他近30年的时间，对不对？特别在他公开侍奉之前，主耶稣都先预备谁？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对不对？施洗约翰成为他的先锋，那主耶稣基督特别的什么，也在约旦河受什么施洗约翰的什么洗礼，然后在洗礼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建在他的身上，这是在一个圣经里边很奇妙的一个场景，就三位格三位一体的神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同时出现，对不对？他三位他是很真实的出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二子爱子，对不对？然后圣灵仿佛鸽子建在约旦河里的那位主耶稣基督身上，那来写明，那我们就主耶稣基督他在那个无限量的这个圣灵的洁净与高抹，所以然后耶稣最后被引到旷野去受魔鬼什么试探40天，对不对？40昼夜之后耶稣开始了他的公开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在公开侍奉之前由上帝给他一个美好的一个预备，借着施洗约翰为他预备传讲悔改的洗礼，为主预备道路，为他帮他施洗，借着他受魔鬼的试探得胜了撒旦的权势，耶稣基督开始传讲第一个伟大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了，所以呢，这个是他得到圣灵的洁净与高抹，记载他里面有无限制圣灵的，好，记载他里面有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父就喜欢叫一切的丰富住在他里面，其目的乃是借着他的圣洁无恶无玷污并所充满的恩典和真理。这就是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几次提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带来的是给我们白白的奇妙的超过我们想象的那个伟大的恩典，这个有恩典和真理使得他得以全备以便执行中保和保证人的职分，这个中保和保证人他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救赎出来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呢，这就是再一次的从基督的神人爱心的角度来传讲中保的意义是什么。中保，对吧？我们知道是中间人，对吧？那你犯那个犯了罪，你要什么被保释出来，对吧？那你有个中间人，但这个都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但是只不过这个中保超越了我们所谓的那个中间人的概念，它确实让我们能够明白用我们人能所体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常识也好，一种做法也好，来让我们明白它得以全备 以便执行中保和保证人的职分。这职分并不是他自己取来的，乃是门父复招，门父招矮任此职，受府把一切的权柄和审判交在他手中，并且命令执行。或者有时候有反正这几种版本哈，你可以看不同的《性命条》的这个中文的版本有几种，有的叫并且父吩咐他去执行，这个无所谓的，就是翻译。他有一种版本就是父吩咐子去执行他所有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感谢主。所以这个从基督的神人，从这个神人爱心里面再次的焦点在这里，看到没有？整体来讲，上帝永恒的预旨，弥赛亚的救赎的这个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上帝创始以前的预旨，他有个宏观的一个伟大的战略和架构啊。第一点，第二点聚焦在哦，那么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他是神三位一体中圣子的那个位格哦，再做一个整体的论述。然后到第三点里面再聚焦到一个点，关于基督的神人爱性，看到没有？你要注意，它每一个点里面，它是由宏观到微观的，由永恒到什么具体的一个时间点里面的，都再回到永恒，那就厉害了。我们就一起享受它的永恒。所以呢，这个到第三点里面，它具体的来帮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基督的神人爱性是那么重要，对不对？我们经常在讲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你要理解这些东西呢？你说我都信，我信主了，这些东西我也知道了，不需要再学这些东西。我跟你讲，我们经常有时候说让你再次跟别人传讲十字架救恩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对这种理解的越来越透彻，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呢，你再跟人讲十字架的时候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你传讲的更有热情，更知道这个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呢，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你越传讲越让你感到惊奇，越让你感到每一次传讲福音你自己要被你所传讲的福音震撼了，再深入再明白这个救恩意味着什么，然后你传讲的那种勇气，那种力度，那种对失散灵魂的那种恳切的那种关怀，真的不是同样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同样一句话不同人讲出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同样道理，你在刚信主的时候跟你讲福音，跟你到对对福音的理解的内涵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在传讲的时候圣灵的恩膏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在不同的生命时期，你对福音的传讲是一生一世的，你要去装备的。那这个装备不是这是一种方法论，不是一种技巧而已，爱是你生命的日程，体会基督的神人爱性。我们经常问大家，我在学新生命的课程里面反复问大家，认识基督的神人爱性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每一个真理不能抽象的把它完成一个概念而已。说我明，所以呢，好，有的那种有时候我们做新生命的课程里面有个问题问说，认识基督的属性对你有什么实际意义？弟兄姐妹回答的都没错，但总是没有办法把它解开。那其实我说好，那其实这个问题问的说，认识耶稣基督的属性对你有什么实际意义？再把它具体一点，就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神人爱性对你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那很多弟兄们回答的还是抽象笼统。那我们再具体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对你有什么实际意义？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对你有什么实际意义？越来越具体了。其实就是我们在内科里面就到基督神人爱心里面，因为他是神，对吧？他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一个的神，他是完全无罪的，对不对？他无罪的才能代替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是因为有罪，罪的公价死，死后有审判，审判又下到永恒的火湖里面，这是人类的悲惨的。我们在这个新命条里面，对不对？前两章里面看到的人的悲剧，人的堕落，人的灭亡，怎么办？人没有办法，所以神用他的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那为什么他必须是人？因为这百分之人也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他能够代表人类，他能够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恶。第二，他能够体恤我们人类的软弱，体恤人类的软弱，所以他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神爱里面，我们常常用各个角度要融会贯通的反复强调，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也就他要救赎人类，他必须在这两种身份里面同时具有，他也才能够成为神人之间的那位中保，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明白，这是第三点。好了，下面我们开始具体的来再具体的讲什么呢？哎，你看主耶稣基督在成为人的这个身份里面，他是如何成为人子的，他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这就向我们越走越近，有整体的到框架的，到每一个主框架，对吧？我们说你看一个房子，它一定要有柱子，对不对？有横梁，对不对？你为什么说装修的时候都会告诉你要看图纸，对不对？什么可以打，什么不能打的，对不对？那个横梁能不能打？不能打。那个柱子能不能随便打掉？那不行，对吧？那个其他的你可以把它装修，你可以把它打掉，重新改变这个结构，可以。但是你那个框架跟横梁你一定不能动的，永远不能动的。所以呢，我们说在耶稣基督他成为神人的职分里面，在具体的讲他职分带来的意义。所以主耶稣极其乐意担任这个职分，不是我们有时候什么，当然我们顺服的时候会有艰难的过程，咬牙切齿，对不对？那也没关系，先咬牙切齿一下也可以，因为你还稍微蒙昧无知的时候。但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完美的，他不是不得不，虽然有时候圣经表现出来好像耶稣不得不的概念，好像哎，他治好了一个，说你不要传讲，不要告诉人，就那个人还是去传讲出去了。那感谢主，又让我们看到他那种得到恩典的那个生命的日程，他不得不说，不能不说，那是不同的，他无法控制，对吧？就像你在路上终于遇到一个救命恩人，对不对？把你从死亡里面救出来，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你要把你的救命恩人介绍给你最亲密的人，这是一个杀。所以呢，是为了执行这职分，所以他生在律法之下。看到没有？开始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的卑微自己，他生在律法之下，而且完全成就了律法，在他的灵魂里直接忍受了最大的痛苦。看到没有？他作为人子，他跟我们一样，也就是我经常讲的，我们所经历的人性的软弱，耶稣基督都经历了，甚至我没有经历的人性的软弱，耶稣基督也经历了。所以你放心，你只管把你交托在主的手里。哦，当然我们一般的人会软弱什么呢？可能当然你说被辅导的时候，被圣经辅导的时候说，哎呀牧师啊，哎呀你不理解我，你不了解我，那肯定我们一定不可能像主那样了解你，甚至我们也不可能像你自己了解你自己那样。但我连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也不一定是到位的，明白吗？因为圣经里面说你不要自欺，我们让会甚至会自欺，对，你自己不能完全了解你自己。那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你旁边的，肯定不能够了解你到足够的状态。那耶稣了解你，耶稣理解你，耶稣体恤你，为什么？因为他生在律法之下，却完全成就了律法，在他的灵魂里直接忍受了最大的痛苦，然后呢，在他的身体中受了极疼痛的苦楚。耶稣基督他不像我们有些宗教领袖们，对不对？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判断什么来自属灵的，什么来自人血气的肉体的那种宗教情感而已。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国内一些，对，就是谁受逼迫的，我们承认老一辈的文革期间那老一辈的圣徒们，他们忍受了很多牢狱之苦，对不对？坚决的不会放弃信仰，宁愿为主坐牢，那个是什么？是真实的，是神透过他们生命的经历。但今天反过来，有时候呢，我们想模仿那些老一辈受苦的人的那个生命经历，但是却不是真实自然的，是人工的。 老一辈的人他没想过会有这样的逼迫仇呢，所以他就持守信仰的真理，我坚决不参加三字，我坚决不参加那个什么政教合一的那种怪胎的机构，他就这样坚持，然后他不知不觉就这样的，上帝就给他这种真理的持守，后来他被逼迫，甚到一个程度他要面对选择，对吧？你要选择投降，你要选择放弃信仰，或者你愿意选择去教堂，你就免得牢狱之灾，如果你不愿意，那你要去坐牢。当然有些神的仆人放弃，所谓的放弃的这个原则，那有的仆人说我宁愿坐牢，那个时候没有问题，但后来呢，到了再过一代呢，你又要模仿中国，我们说在文革刚开始归正之后，可能是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教会谁为主受苦最厉害，那个人就成为家庭教会的什么领袖，对不对？那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北有袁向臣，对吧？南有什么林献高，东有王明道，西有以巴佛，对不对？那就是说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是真的为主坐牢了。但后来的人呢，到过一代，我跟你讲哈，神在每个时代带领真的不一样。到后来有一代他们说，哎，我也要效法老前辈为主受苦为主坐牢，对不对？那就不对了，那是你要为主坐牢，那老仆人都没想过为主坐牢，神使他们坐牢了，大家在想我要为主坐牢，那又我有问题了，你就判断了。很多那些牧师们经常发出视频，你看我包里放着牙膏牙刷，随时准备为主坐牢，打鸡血一样。但是耶稣有吗？耶稣在克西马里怎么祷告的？汗如雪点啊！耶稣没有说感谢主啊，现在英勇的时刻到来了，天父啊，你让所有人看到我耶稣怎么钉十字架的，我在克西马里面多么的勇敢，来吧， 我不死谁死。耶稣不是这样的，他说什么？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吧，汗如雪点。他把人的人性的肉体的软弱表现到极致的状态，也经历到极致的状态，汗如雪点。然后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吧。我跟你讲，你应该说我的肉体愿意被钉十字架，我的肉体愿意去什么被刀被枪刺入，太爽了。你不是人，我跟你讲，你不正常，不正常的人，对不对？他说耶稣钉十字架，当然了他不疼，因为他神的儿子，对吧？是人，神的人性啊，又把他否定掉，对不对？淡化了。耶稣就是百分之百的人，他真的经历了极其的痛苦，痛苦到一个程度，他把他的软弱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说父啊，倘若可行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把我们讲，大家一定要注意，他的身体中也受了极大的苦楚，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用你的宗教狂热，你的热情很高涨，但不是来自圣灵的恩膏，不是来自属灵的那个思维，知道吗？不要动不动哎呀就是什么我要去跟公安抗衡一下，我要跟政府去，当然你维持你的正义是可以的，表达你的无罪感谢主，但是你却要谦恭的态度，你要表达知道这是在上帝的命令里面，上帝命令逼迫领导你了，你要为着逼迫来感谢主，不需要把它炫耀出来，也不需要用赢得所谓的众教会对你的同情心，更不是要赢得国际舆论对你的支持，这不是我们从神来的。那神把你显明出来没有问题，那神要把你显明出来不是你的主观的目标里面去的，那上帝说你看到没有，所以主耶稣在他忍受最大的痛苦，在克西马尼园里面那个汗如雪点的祷告，以及他在身体中受了极疼痛的苦楚，耶稣基督说我渴了，对不对？但他被抓的时候在第四代说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斯巴格纳米，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耶稣就不是抱怨神，不是后悔他死钉十字架，而是这句话让我们每一个人类不信主的人他永远听不懂，这句话被主耶稣这句话控诉定罪，但是历史代的圣徒因为耶稣这句话被震撼被关照被感动开始悔改，这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懂的人永远不懂，该死，耶稣被钉十字架爽了，或者无所谓跟我没有关系，但是 每个圣徒说，是啊，主，耶稣基督无罪的孩儿子为什么为我死了，他为什么钉十字架，你被震撼掉了，哦，原来是因为我的罪，原来我是那个犹大。很多人不说你这个犹大叛徒，好像你很厉害的样子，你是犹大的爱，你不要以为你比犹大好，原来这句话震撼你，你也是犹大，你也把主给卖掉的。所以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耶稣他受极大的苦楚，每一个真正明白救恩的人明白，你是杀死耶稣的那个凶手，你不要以为你比那兵丁好在哪里，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比那个祭司长文士好在哪里，因为都是因为我们的你我的罪使得弥赛亚被钉十字架，所以他身体也忍受极痛苦的苦楚，甚至耶稣在背着自己十字架都背不动了，对不对？最后抓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把主耶稣的十字架背到哥哥他去，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各种的痛苦，然后怎么样呢？被钉而死，被埋葬，斩处于死权之下，所以被降在阴间。弥赛亚真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然后呢，你看没有？但未见朽坏，当然这是一个奥秘哈。一个方面说，这就是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所以《使徒行经》里面那个被降在阴间到底什么意思，是吧？这个解释《使徒行经》又有不同的观点，对不对？在改革宗长老会里面，大部分都认为耶稣是受尽了阴间般的痛苦，无论从心灵上、在肉体上，都忍受阴间般的痛苦。当然，是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他强调耶稣就确实降在了阴间。因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承担了所有他所拯救的儿女们的罪恶的咒诅，所以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什么咒诅的。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历史历代的他的每一个所拣选的儿女们的那个罪恶的承担，他被咒诅，被天父离弃。所以为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他也在强调，有一个强调说，今日你和我同在什么乐园了，但他的圣者不见朽坏，这是一个困难的一个奥秘。就弥赛亚他确实他带着那个同钉十字架的那位悔改的，当然他说你 你要今日和我同在什么乐园，那耶稣就被埋葬了，他也降在阴间。当然你要研究谁把耶稣从阴间带上来的，谁把耶稣带到阴间去的，那罗马书第十章说的这个，你这是奥秘，这是神的工作。他好像他降到阴间，当然他也不见朽坏，他也不会被死拘困。所以从人性来讲，从人子那个角色来讲，耶稣基督确实被定、被羞辱、被戏弄、被鞭打、被钉十字架，然后呢被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什么？带着他受苦时的同一身体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吧？整个的40天之久现门徒显现，然后呢从死里复活，又带身体升入高天，坐在他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并要在世界的末了再来审判世人和天使。这个时候从耶稣人子的角度成全了上帝的救恩，完美。但是里面也看到了弥赛亚作为人子的那个卑微，对吧？那个把自己降卑到一个程度，就是什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伟大的一段文字，这样吗？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对吧？在旧约时代的以赛亚书不断的来讲到未来的弥赛亚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子，他像羊羔被牵到什么宰杀之地，在剪羊毛的人手下静默无声的那个人子的形象，在旧约里面也是缠缠的非常厉害的强调未来的弥赛亚对人子的那个降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弥赛亚所带来的，因为他在救赎的历史里面，在真实的救赎的历史里面看到了那位道成肉身的弥赛亚真的这样成就了上帝奇妙的计划。 这个救赎的历史是真实的，但它不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事件而已，它是一个活泼的一个流动的一个救赎的事件。我们叫就是基督教的历史是一个线性发生史，它是线性发生史，它是由起点到终点，而且它是在运动的，它不是一个死的宗教的教条，也不是你把所谓的今生跟来世的一个轮回叫做宗教的概念，更不是政治运动的循环。就我们讲，我比较接受这个中国这个人类历史的政治循环论，哈，大家都看人来看是这样看的。那真正的其实整个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上帝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掌管万有的，他是一个线性发生史，从他所预定的为永恒，到从一个有限的时间的开始进入到一个无限的起点，终点到起点，它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上帝的带领历史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能模仿的，不能够把那个时间历史事件你今天照着做肯定是错的，里面的内容没有问题，真理的普世性没有问题，但是神做事的方式它是有变化的，有些事件它就是空前绝后的事件，不可以复制的。耶稣钉十字架不需要第二次，对不对？不要耶稣再来一次钉十字架，胡说八道。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也不要第二次，不是天天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圣灵的浇灌，代表了圣灵与他的教会同在，团结性的同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你不需要再复制第二个五旬节，我们可以纪念五旬节的意义，但是不是真的把五旬节那个事件照搬到每年都真实的跟要跟使徒行传一模一样的五旬节的发生，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浇灌了，已经充满在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圣灵的同在有两种同在，有个人性的同在是超越时空的，历史里的圣徒从第一个堕落的亚当到后来被主拯救，圣灵个人同在永远不会失去，但是教会性的圣灵同在，他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一些团契，如果你不在敬畏基督的那个恩典里面，会失去教会性的同在。怎么证明？老底家教会他不冷不热，所以耶稣怎么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就是老底家教会因为他们的不冷不热，他们那些问题，所以失去了教会性的同在。但是主耶稣就仍然说，你要悔改，我再回到你们中间去，回到教会性的同在里面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所以人子他所做成的救赎的伟大事工，来成就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第五点来在这就好，来继续讲他的人性，他怎么继续的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到耶稣对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凭他完全的顺服并牺牲自己。你看没有，在讲到具体人性里面那个为什么借着他的顺从，对不对？他顺服到以至于死的境地，对吧？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并牺牲自己，借永远的灵一次献给神啊，这个什么了不起，来完全满足他父的公义。耶稣为什么要死？不死行不行？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不钉十字架行不行？他的能力没问题啊，他不用苦肉计吗？对吧？为什么？晓得你的罪赦了。如果他真的有他的全能，他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罪赦免，对不对？他一个意念就把你罪赦免，那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这就是借永远的灵一次献给神，来完全满足他父的公义。所以耶稣就钉十字架，彰显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荣耀。所以罪一定要付代价，罪人一定不能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黑暗跟光明一定不能并存，对不对？所以罪恶所带来的必须要接受审判，你不要对罪轻描淡写，罪的公价就是死，死后一定有审判，什么一定要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就你罪所配得的。那怎么办？我们人没有办法脱离罪恶的辖制和捆绑， 我们没有办法面对上帝对罪的公义的审判，怎么办？所以耶稣来了。耶稣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就是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然后呢，为父所赐给他的人，非但活得和好，也活得天国永远的基业。哦，原来感谢主，这从圣徒的角度讲，我们被耶稣基督替代了我们的罪，我们被神称义了，我们不算没有罪了，我们可以免去他的愤怒，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得到他复活的生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的是词叫叫坦然无惧，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什么呢？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记得礼拜五晚上我们祷告会小组，对吧，我们特别把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专门又查考了一下，围着上帝对我们救恩的次序里边的那个次序不能乱，那个次序乱了都是麻烦的。一定要称义，救恩带来的信心带来第一个果效是称义，称义之后什么？使你免去神的愤怒，因为你有罪，神是愤怒在你身上的，免神的愤怒你才能与神和好，对吧？我这跟你发怒不可能和好的，但免神的愤怒与神和好，和好之后你就能够得救，你的神的生命进来了，得救你才能够以神为乐。那个以神为乐要检验，在恩典中以神为乐没有问题，在患难中还能不能以神为乐呢？那就反过来见证你的信心的强跟弱，甚至真和假，才是一个试金石。所以我们要明白，好，这就是什么？这是从救恩的角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死，他死对圣徒的意义是什么？他代替我们的罪，他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到第六点，救赎之功 虽未在基督成肉身之前实际上完成，但救赎的实力效果与利益却从世界之初借着那些应许预表与祭物继续传给历代神所拣选的人。但在应许预表和祭物中，他被显明为击破蛇头的女人后裔，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是昨日今日以后永在的基督。好，这又讲到什么呢？很有意思了，叫追本溯源。就是说以弥赛亚的来临，他能成就这伟大的救恩，是偶然事件吗？是神 A 计划的失败， B 计划的一个开始吗？都是错误的理解。神的旨意 永远的原旨只有一个，不是因为神有 A 计划， A 计划不行失败了我们来 B 计划，这人可能会的，人是正常的，但神来说他不会失败，他的计划永不落空，他的原永恒的预旨绝对不会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呢，这就表明什么呢？在耶稣基督，就是虽然耶稣基督 在肉身之前实际上完成，但他救赎的实力效果与利益在从他世界之初已经表明了。这不什么意思？就是耶稣他的救赎的计划和历史，他绝对不是不能把这个救赎历史又把跟上帝的永恒预旨把它隔离开来，开始有点错位了，这不可以的。最终看到耶稣基督实际的救赎历史都在上帝创世以前预定的旨意里面，按照他所完美的救赎计划一点点的向我们展开而已。当然旧约时代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不是没有恩典，乃是因为什么？因为预表旧约所有的那些预表宗教的礼仪叫什么，我们叫无论是什么关于什么民事律，对吧，还是什么，还是那个所有的道德律，还是什么他的宗教律，那些都是预表弥赛亚的救恩的，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都不是没有意义的，都有他属灵的永恒意义的，结果我们有时候会把它表面理解而已，就出问题了。所以耶稣基督旧约时代所有的献祭的条例，这是什么？他的宗教律，他的那些条例，包括他的道德律，包括他的民事律，都是指向弥赛亚的，他都有预表的意义。他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所以他在应许预表和记录中，他会，你看到没，就是包括女人的后裔，蛇要杀女人后裔的脚后跟，蛇什么，女人脚后跟要击打蛇的头，从那时候开始神完美的救赎向人类显示出来。所以上帝的救恩，我们千万不要误解，有什么说时代论有时候对人的影响有点大， 他们说，哎呀，到耶稣基督来了才是恩典时代，应该这是有点僵化的理解哈。其实是恩典是什么？是从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呢，已经显明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时代，它也是一样的，永恒的，超越时空的。只不过呢，只要人类堕落的一个历史里面显明出亚当夏娃在没有犯罪之前，他没有问题，他是有可以永生的。只不过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呢，他悔改，借着神灵的工作悔改。在亚当身上写明他的恩典的一个开始，所以呢，恩典是伴随着每个得救的人一生呢，他是超越时空的。只不过呢，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很多时候把这个时代论把它断，就是僵化理解变成耶稣降生之后从死里复活才开始恩典时代，严格来讲是不对的哈。因为旧约时代所有得救的圣徒都在恩典里面，都是恩典时代的那个得着。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不要把基督的救赎的历史把它僵化掉，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来临，是在一个历史的时刻里面，但是它超越时空的。要小心，有时候我们进得去出不来，有时候我们上得去下不来，我们又下得来上不去，是吧？出得来进不去了，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很容易把这个上帝的永恒谕旨跟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和教会的实际的见证，总是把它一个扩大一个缩小，总是有点错位，对吧？甚至我们说，大家知道那个什么叫什么俄罗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叫什么这个套娃，对吧？套最小的那个娃，最后呢，我们发现呢，一开始上帝是最大的那个，做到最后呢，教会呢变成最小的那个人，原来上帝教会的施工被他缩小了，做到什么就是最里面最小的那个人，明白吗？这是错误的概念。这个俄罗斯套娃哈，那个东西你要不能上帝恩典吗？他是从来没有变的，他的形象、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的所有的内容，他不是越来越小的，不是因为上帝是最大的，等到教会里面神的教会所成就的伟大的救赎，就变成一个小套娃了，甚至第二层的套娃都不对，他是恰到好处的，是完美合一的，懂了吗？我们不能够这样的，一到人的上就把它变成人本主义的神学观，就大行其道。因为神没有那么，神是伟大的，但是神在教会所做成的工作好像不断的被打折，不断被打折，到最后那个套娃呢，就是个小小的套娃而已。不是的，他是一直是什么？他是旧约时代那个弥赛亚也是伟大的，他仍然是伟大的，他是没有缩小的，他不是旧约的那个那是一个预表，所以呢旧约好像没有弥赛亚的救恩，不对。旧约时代神在第一个始祖堕落的人身上做成了救赎的时空，跟在你我今天上做的是一样的，跟在使徒身上做成的是一样的救恩，一定要记得哈，千万不要把上帝缩小了，上帝不缩小，我们把上帝事工缩小了，或者我们没把上帝事工缩小，我们把上帝做工的果效缩小了，都是错误的。但是上帝救赎拯救的方法会有改，是有变化的，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他的救赎的那个方式会有所变化，千万不要照搬，又不对了，要注意这个不容易，求主来带领。 好，但是旧约时代就说告诉我们弥赛亚的实际的救恩，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就救赎的完全性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对不对？为什么？但他没有变，是在等候耶稣再来，那耶稣再来我们的身体才要得赎嘛。所以今天我们在救恩的计划，耶稣救恩的果效在我们身上是很完美的，这个完美呢在肉身里面还你看不到完美，但是你要等候弥赛亚的来临，这又是一个完美，明白吗？你要盼望主的再来，也显明你的生命的强还是弱，是假真还是假，就不断的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受到之后还浮在虚空之下，就等候弥赛亚的再来，那个时候我们才完全得赎的概念。这就是我下一次会讲那个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哈，也是的，不同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一个彰显，但是他的旨意是不变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一个历史事件那些变化，我们突然就开始给绕晕了，就把那个上帝的那个旨意又开始把它撕碎了，懂了吗？把它觉得很矛盾了，很纠结了，那我们需要对真理的更灵用圣灵的恩膏融会贯通，就不会进入迷惑当中。好，我们要快一点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好，那么呢我的闹钟响了哈。好，基督按照他的神人爱性来执行他中保的工作，借美 一心做其固有的事，但有时在圣经中由于基督位格的一致性，所以他位格中呢，此一心固有的事也归属于彼一心。这个有点难啊，有点难。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就是探讨什么呢？在具体探讨基督神人爱心的关系。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他的神人爱性来执行他为中保的工作，他是不能分的。神人爱性是绝对不能分离的。但是借着美性其做其固有的事，有时候在某些事件里面只显明基督的神性，对吧？比如说耶稣平静纷乱，对吧？耶稣可以什么？可以突然什么把污鬼赶出去，对吧？耶稣可以直接医治你的疾病，显明他的神性。他的神性，但有时候呢，耶稣有他的人性。耶稣睡了，耶稣哭了，耶稣困了，对吧？耶稣什么？有时候饿了，就是耶稣就表现了，他就在某个时间，他只突出耶稣的人性。但是在圣经中，由于基督位格的一致性，所以他位格中的此一性固有的事也归属于彼一性。就是说嘛，你不能因为前头人性就跟神性有冲突，因为强调神性又跟人性有冲突，不是的。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奥秘的一个能明白，就是神人爱性，我们需要凭信心接受它。但是这是历史的正统教会，大家他怎么看他的神人爱性？这个呢，我想呢，大家再去思考哈，就是他的位格的一致性里面，所以他有他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他既有他的一致性，又有在某个情景里面他主要那里看到耶稣的人性，这里看到耶稣的神性，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分开，懂了吗？很多你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真的没有我们痛，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你看见没有？我们讲的痛是他的人性的痛苦，但没有讲他神，就不对了，你就开始产生一些偏差了，对吧？那又讲到哎，后面讲耶稣的人，哎呀，耶稣钉十字架，结果那里哭啊，哭个泪人，庆祝三十年也哭，四十年还哭，耶稣为你死了，好像很虔诚，很痛苦，承担耶稣的罪。这个你要没有，耶稣他是神，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你要感恩，你要赞美神，你不要老哭啊，哭了几十年干嘛了？耶稣是为你死了不错，但耶稣更为你什么？复活了嘛，明白吗？所以要有一个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不要把它孤立起来。懂了吗？我们要救出来。好，我们快一点看最后一点。基督对那些得门救赎的人，就确实的有效的将这些救赎应用在他们身上，并传达给他们，为他们代求，借圣道将救恩的奥秘启示给他们，借着他的灵有效的劝勉他们相信而顺服，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来管理他们的心，借着他的全能全智来胜过他们一切的仇敌，而且所用的方式与他奇妙莫测的旨意相吻合。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我很喜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证上帝救赎的果效，弥赛亚在你上所救赎的所有的成果跟上帝永恒的预旨是分毫不差的。哎，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有教会的这个阿门主义的神学为什么大行其道呢？就因为读圣经，读圣经，读就读到什么？哎呀，这个人的做法需要跟神真的能够完成他完美的救法吗？里面又有什么？因为从人的主动嘛，因为生命从被动本于性到以至于性到主动状态，那主动状态呢，人就变成理解什么呢？人要做的，人要努力的，人要跟神配合的，其实不是的，搞错了。人所做的，也就说事实在你，神也算归算你的身上。信心是神给你的信心，也是你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的信心、雅各的信心是真的。当然这个信心真的好，我们就说了雅各的信心嘛，那就是我的信心了吗？不对的，是神赐给你的信心归算在你的身上，然后也是你的信心。什么意思？本于性是生命的被动状态，以至于性生命的主动状态。这真的是因为你有了基督的生命，你一定会表现出基督的性格品行，基督的一些心在你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是你做一个月光反照，你不是那个真正的光的本体，对不对？虽然你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上帝的光，耶稣基督的光给了你而已，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人很多人读圣经，读到什么？读到关于人的本分啊，人的责任里面，嘟嘟就把人抬高了。哇，人还是不错的，基督徒还是可以跟神合作的。需要什么？要什么？要赚取上帝的恩典吗？抬高上帝的恩典吗？当然不是。
至少你要有，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吗？所以呢，你有时候觉得委屈，好像我做好的都是应该的，本来就对的，你是应该的，是圣灵在你上的工作，我做不好就要被管教，哎，真的惨啊，很冤啊，对吧？别人那么多不好的，他上帝没有那么厉害管教，我就做错了一件事情，上帝对我管教了，你就委屈了。但真正明白神恩典之后，你要更要感恩了，多给的多要，多托的多取。所以大家能明白哈，上帝在教会接着最后部分，我觉得第八点哈，就是说在上帝实际上借着中保所完成的救赎的大功，在教会里边他所做成的果效和见证，他是什么？他是所而且所有的方式与他奇妙莫测的旨意是相合，这个词要注意，这个词是相合的，是绝对没有偏差的。我们往往什么坦白讲，有的人什么讲，我们就把这个八个点啊，现在套娃一样的。当然第一个最外面的套娃是最大的，对吧？很大，因为什么？因为这外面嘛，往里套，最后到了第八点呢，就是最后变成俄罗斯的那个套娃里面最小的那个，最里面那个套娃了。我跟你讲啊，就麻烦了，就麻烦。反过来他把最后，你知道实际上阿米尼主义是什么呢？最外面套娃是什么？是教会圣徒的伟大，圣徒做成的伟大事工，就其实他们把上帝分成了，反过来把上帝当成最后是那个套娃里面的最小的那个套娃，把上帝缩小了，彰显的是人的荣耀，像教会多么伟大，像一个伟大的福音运动，伟大的一个什么救赎事件，伟大的一个什么教皇，伟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完蛋了，懂了吗？把某个神学家放到最大的套娃，最后上帝变成最小的那个套娃，你发现没有？它是一个过程。很多做基督化教育也是，做基督化教育有这个危机哈。做基督化教育的危机，你不小心就把教育偶像化，对吧？把系统偶像化，把一个人偶像化，把这个系统创始人偶像化，这也是不对的。变成套娃里边那个，他把人变成最大的套娃，神呢，他把神当那个垫脚石而已。他是基督化教育，他不能不提到基督，把基督放在，其实最后他名存实亡也好，或者是一个垫脚石也好，知道吧？最后他发现他崇拜的是一个教学系统，崇拜的是一个教育系统，崇拜的是一种伟大的教学系统的创始人。你看到没有？人很容易偶像，这两个都不可以，不可以把人所做的工作，对吧？最后上帝所教会所彰显那个伟大的见证跟上帝所原本的旨意是吻合的，他既不能缩小也不能扩大，你那个套娃不能反过来，你只要就对吧？我们说真正的这个八个点是什么呢？它是完美的，它是合一的。所以呢，今天我想讲呢，就是我今天的时间要快一点，因为没办法，因为这里的八个点其实很多的内容关于基督论的哈，中保基督的那个伟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它是上帝永恒的预旨，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的历史，以及教会实际的生命生活的见证，三点之间是完美的合一的。不过呢，一个是由上往下，一个是由下往上的一个反推回去，一个是从神来正推下来，都是完美的，没有错位的，不能够前后矛盾的，懂了吗？你不要往前推没问题，一往后推，从后往前推，你就把什么好像就不越来越误差越来越大，误差越来越大，误差越来越大，最后你的信仰给你搞得面目全非，知道吗？明白这概念吗？就像我们经常搞什么，搞那个传话游戏，对不对？一排人站一排，对不对？第一个人传一句话，对不对？开始一个个把这话传下去，传到最后一个人话什么？不一样了，你发现没有？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说，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神学的理解的时候，有的是很好，有的真的是越来越远，差了十万八千里，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传递下去的东西，人的理解是有限的，人的记忆力，或者他传话的话肯定有点点，只有说死了这两个字你肯定都会说，传下去一定不会错的，对不对？为什么有些内容不是那么简单的？他需要你很多的圣灵的恩膏，接着刚上帝给你一些领受，去殷勤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有圣灵的充满的状态里面，你对神话语的这个领受，所以传下去之后呢不容易，需要上帝特别的恩典，需要神，特别你在神的话语上要全被神话语的不断的装备，就上帝给每个基督徒的伟大的一个什么恩特权是什么呢？终身受教，基督徒是终身受上帝教育的。所以我们讲基督化教育一定不是狭隘的给孩子的学校教育， 基督化教育是什么？是普世教会的教育。教育一定从上帝来的，一定从教会来的，没有教会是没有教育的，其实那个教育是没有用的，虚假的，知道吗？空洞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整个的我们基督徒，你看今天我每日主日崇拜，弟兄姐妹到教会，无论你多老多大，只要你还正康健康，你能够来到教会，你都来受教。我牧师在讲堂讲到是我教育你们吗？错了，我先受教，我不受教我讲的是没有意义的，懂了吗？是彼此的受教，终身在神面前。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求主来带领，来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上帝他自己的中保耶稣基督的伟大意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完全在与你为敌的时候，当我们在罪恶里边去挣扎，去痛苦，去走向灭亡的那个趋势里面的时候，你爱我们，你亲自为我们舍命，耶稣基督，你作为上帝的儿子，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忍受人世间一切的困难，你对人性的一切的软弱你都体会，你都经历了，而且你极其的卑微，是吧？你经历了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作为人的软弱，人的卑微，但是你却以最伟大的容量能够忍受一切的人世间的败坏，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没有罪。感谢你，你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担当我们的罪，你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使得你的历史历代的每个圣徒都被你所买赎回来。主，感谢你，使我们能够领受你十字架上的那个奇妙的救恩。更感谢主的是，你不被死拘困，你不见朽坏，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成就了你最伟大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蒙你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有一个被动的生命的接受，来到一个生命的主动状态，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给我们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让我们的生命的主动性开始表现出来。然而这仍然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有原创的来过我们的信仰生活，而都是来自主你圣灵开启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你的美意。主啊，谢谢你，你这个我们恩典何等浩大，我们在身上所能够彰显出来一切主你的所谓的善行，所谓的美德，所谓的谦卑顺服，都是来自神你自己的大能，都是你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美好的彰显，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的可夸之处。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的同时，却不至于偷窃上帝的荣耀，也不至于灰心绝望，在失败的时候仍然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借着这个主日我们能够掰饼来省察我们的罪，好，我们继续的回改在你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你的救赎是永远有功效的，你一次献上成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是的，祝我们承认你第一次的带来，你做成了你完美的救赎，但是在实际的果效里面好像还没有完全，因为主你还要再来，你还要等候着，让我们等候着主你再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从来自尘土的身体也要复活得赎，能够成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就不再有任何的罪恶、痛苦、疾病、死亡。让我们感谢你，也就继续让我们深切的盼望主你的再来，让我们看到弥赛亚的救赎大功是何等的完全。主要感谢你，就求你来亲自悦纳你的每个儿女，在你面前继续的靠着你的恩典度我们在世上的光阴。谢谢你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